五韵十三，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课呢，我们继续讲这个五韵啊。啊，这五韵当中的前面的这几个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次我们讲这个五韵呢，就是根据这个时清菩萨他写的这个大乘五韵论，哎，就根据这个讲的。然后那个里面呢，有些地方它的文字就是有些讲的有点不多啊，有点略。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想啊，大家自己感兴趣的话呢，那下一步还要进一步的学习。然后如果是进一步学习的话，那我们应该学什么呢？应该学这个大乘阿毗达摩啊。大乘阿毗达摩，大乘阿毗达摩和大乘阿毗达摩的那个他有很多的注解解释啊，那么这些网上都可以找得到，然后呢下载了以后呢自己学一学，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啊在这个大乘无晕轮这个上面啊听完了以后呢。再看一看这个大乘阿毗达摩，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容易一些啊。还有就是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那个资料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藏文里面是相当多这方面的，但是汉文里面的啊也多，但是都是比较文字都是比较古老的文字，也有我们就是比较白话文这类的也有啊，那么大家如果自己想感兴趣就学。如果是只是啊简单的去了解一下的话，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就基本上就够了啊，大家基本上就知道了啊，这个五韵是在讲什么，这个大家就明白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重点啊，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心所。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学啊，佛教心理学非常有关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佛教心理学的基础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的重要，这跟我们前面的比如说像色蕴啊熟蕴啊这些不感兴趣呢，也可以现在是可以忽略啊，但是那个51个心所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我们就是跟心理学，不仅是跟心理学有关系啊，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还有就是跟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健康啊都有很大的关系啊。首先把这51个识别出来，然后呢都要看一看这些是来自于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啊。还有一个呢，那么这些东西它如果不控制的话，再让它继续发展的话，那它的后果是什么样子啊？啊，最后呢，那怎么样解决？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啊？那么这些都是佛教心理学了，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教心理学啊。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的有意义，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啊，生活的品质啊，各方面都有关系。所以呢，这个得好好的学，很有意义的。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心补相应啊，前面这个五云当中的这个星云啊，这个星云它就分两个部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心相应啊，心相应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51个心所啊，还有一个呢心不相应，不相应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跟精神有关系，跟其他东西呢也有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部分的内容啊，这个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不讲的话呢，就是缺了一个内容啊，内容上面呢缺了一个内容，到时候你们如果自己学的话，可能我们不这个部分不介绍的话，到时候可能也许就感觉就是缺一个东西啊那样子，所以呢。简单说一下，这个跟我们的心理学这类的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这个说一下。 那信不相应，那行，这是什么东西呢？啊，云和信不相应性啊，它也是这个行云里面的一部分。那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了，它就是实际上它没有一个除了前面的这个色香啊收这类的东西以外，它没有一个都理的存在的东西啊，它只是精神还有就是这个五职它的运动，它就是一种过程啊，它就是一种过程。那它既然是过程的话，那就是就不可能是独立的存在，它只是一个某一个东西的一个过程而已啊，一个过程。所以呢他说为啊依，它依赖什么呢啊，它是依赖某一个其他的东西存在的啊，如果不依赖的话，它自己独立能不能存在，不存在了啊。所以就是说它依赖什么呢啊，依赖色啊，依赖物质啊，依赖这个物质，然后就是依赖行啊，依赖性，然后就是依赖心法啊，心法就是这个51个心所。而氛围，这个氛围是什么意思呢？就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话，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过程而已啊，有些是我们物质运动的过程啊，这就是色啊，有些是我们的精神的这个心理活动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它就是一种过程，氛围就是一个过程啊，它是一种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啊，他就说后面就说，胆啊，价兼力，胆，这是就是我们的佛经和或者是这古文里面呢，就是说知识啊，知识价兼力，它不是真实，在这个物质世界呀、啊、或者精神世界里面呢，它不是真实存在。不是真实存在，它就是一种在这个过程上面呢，物质的过程，物质运动的过程，或者是精神心理运动的这个活动的过程，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价兼力啊，而不是真存在，所以只是一个价兼力的东西啊。但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呢？有这样子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呢，那有很多的。那些都没办法表达，还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它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它是不是跟前面的这个无蕴、色蕴、香蕴以外真实存在？也不是啊。所以呢，只是啊假兼离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不可失实啊，不可失实。其他的那个书里面呢，它原本这个地方呢，就是有标点符号的写了一个逗号，我把它删除了啊，这样子就不太好理解。就是说，不可失实决定一性即不一性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手啊，比如说我们人的手的运动，比如说举起手来举啊。方向啊，居方向，那么这个居和这个方向啊，两个都是一个动词啊，用这个动词来形容啊手这么一个名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动词和名词的组合，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手在运动，这个手在运动啊。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这个心不相应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手呢？它不是这手啊，是不是这空间也不是，是不是这张桌子也不是，就是它的这个活动，它的运动的这个过程啊。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只是有手，只是有桌子，没有运动啊，那也就是不成。所以呢，啊，它跟这个啊，它的意思就是决定一性，就是说。所以它这个运动跟收是不是两个东西呢？啊，那不是，这个运动收的运动跟收是不能分开的啊。除了这个人的手以外，没有什么居或者是没有什么方向啊，没有什么居和方啊，啊没有。所以就是说，不可决定啊一心，它不能决定啊，不可决定。不可决定，你不能确定它是 这瘦对运动跟收拾两个东西，不能这么讲啊，没办法这样讲。你看这个除了手以外，哪里还有手的运动呢？啊，是不存在，所以就是不能确定它是一性，就是独立的啊，单独的分开可以分开的啊，那也不能说这个不一性。你说这个运动呢，就除了收以外没有东西啊，这是收啊，那也不行啊。收它是一个名词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运动的话，那就是很多事情也就做不了了。我们表达的时候呢，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动词的话啊，那这是那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名词啊，全部都是名词，那我们语言也没办法表达啊，没办法形容，我们也没办法沟通、嗯、所以呢这个动词和名词的组合，然后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收在运动啊，所以呢它也不能说啊不一性，只是手啊，它就是手，没有别的。那有啊，是如果只是手的话，那就是手啊，那么它运动的时候跟不运动的时候不就是一样吗？那么这个动词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所以呢你说它不宜啊也不对啊，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实际上在这个现实当中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运动这样子的东西存在，但这个运动呢，这个运动的物体以外啊，它是你要找也找不到，哎，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如果这个东西不加进来的话呢，我们前面的全是啊，全部都基本上都是啊用名词来形容的，都是可以用名词来形容。里面有几个东西，比如说用形容词来形容的，比如说大呀、小啊之类的，前面也有啊。那如果全都是用名词来形容的，然后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没有的话呢，那么啊，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没办法语言沟通。所以就是正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呢，世界上啊又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人们就这个啊，就是发明了一个词，就叫做动词啊。如果没有这东西，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呢，那我们的语言当中就不会有动词啊，不会有动词，全部都是名词啊，手、桌子啊，这个脑中、电脑啊，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是物质世界当中啊，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那就不会。人们也不会表达，也不会去讲这个啊，就是正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存在，所以人类就发明了这个动词这个东西啊。那现在我们这个很多时候都是用动词来形容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动啊，它的动或者它的运动呢，那就是这讲的，它跟它的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啊，就是这意思。这一类的啊，这类东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些就叫做心不相应啊，心不相应。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理解啊，五蕴啊，五蕴是这个色受想几个，前面讲的几个以外的其他的所有东西啊，都可以放在这个星云这个里面啊，其他的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但是其他的是哪些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主要是这类的啊。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定义啊，这就是它的定义，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下面呢，它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啊，就列了几个几个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福彼福，这个是什么呢？前面讲的什么东西呢？举个例子看看是哪些啊？云和为德，首先是德这个东西啊，活德啊。比如说有人说我得到了这么多，我得到了博士学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跟这个德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得到的人啊，还有所得到的东西，博士的学位，除了这两个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有没有得这个东西存不存在呢？如果说根本不存在啊，那根本不存在，那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呀，我得了这个呀，没有得呀，等等，是存在的。如果说如果说存在啊，有这个得是存在的，除了这个人和这个学位之外，还有一个德这样子的东西，那确实是没有的 确实没有。所以呢，你既不能说它是啊独立存在，也不能说它是这个所得的东西是一个，也不能说是两个啊，就不好形容这类的东西是有的。所以就是像德，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啊一个，就是德，活德啊，活德，那么就是自然就有失去啊，失去了，我失去了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么除了你这个人，然后这个社区的东西啊，这两个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叫做社区呢？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是有的啊。然后有这么一个东西呢，那除了人跟这个社区的东西以外，它存在吗？它能独立存在吗？它不能独立存在啊。但是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德、社啊这一类的东西啊，他举了几个例子，这个就不仅仅是这个，有无数无边的啊。那简单的说，就是这些活动啊，运动啊，德，然后呢，后面呢有这个五相等啊，后面的这个等是等持，就是禅定的意思啊，不是等等的意思啊，这个是就等持，就是禅定啊，五相等就是五相的这个禅定，五相的禅定它本身是一个禅定啊。本身就是一个禅定啊，那么禅定的话，那么当然应该是这个属于我们之前讲过的五蕴当中的其他的某些里面啊，比如说摄蕴啊等等这里面。但它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呢？禅定也是一种过程，比如说它无相，是没有相，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把念头全部降下来，进入了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这个修禅定的人啊，然后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用来修禅定的这个他的心啊以外，还有没有一个禅定呢？也有一个禅定，实际上这是一种过程啊。这个时候这些念头相全部停滞了，这个停滞的这个过程，停滞的这个阶段啊，就叫做无相等啊，所以它也是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啊。但是这个无相等有没有呢？有啊，准确的说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无相等，指啊，除了无相等以外，灭尽等啊，后面的等也是叫做等持，也就是禅定啊。禅定，那灭尽呢？那就是我们平时啊，那个小乘里面讲的比较多，这个就是大乘也有啊，就是进入这个禅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这些念头啊，全部灭了啊，全部都根本就不存在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深的、非常深的一个禅定。那这个禅定呢，除了修禅定的人，还有就是他的衣食以外，还有一个叫灭尽灯吗？那如果说没有灭尽灯啊，那不对，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一个禅定。如果说除了这个修禅定的人跟这个心以外有灭尽灯，没有啊，另外也找不到。所以呢，它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就是在这个当下呢啊，这些念头全都灭了啊，全都不存在了。不存在的这个过程啊，不存在的这个阶段啊，那么就叫做灭尽灯，它也是一种过程而已，实际上它也不能独立的存在啊。那这个啊，还有无相，无相是什么呢？无相是这个无相等，无相的这个禅定根，无相的这个无相是因和果的关系啊。无相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天劫啊，无私劫，佛教不就讲这个三界六道吗？啊，这个天劫有一个啊，有一种这个天人啊，有一种天人，那么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念头的啊，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念头，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种禅定的这样子的状态，他就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就是活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时间，他的寿命是非常的长啊。然后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禅定的状态，那么一直都是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啊待着啊。那么即将这个死亡的时候就开始产生意识， 然后就由由偷生了。所以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啊，这个寂止的这个禅修啊，你比如说三天啊，三夜，七天七夜，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进入这样子的禅定啊，那么这个功夫在佛经里面呢，它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啊。这为什么呢？这种太多太多太多了啊！比如说这个物色界的那些人，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那个平静和宁静，但是他这么长时间几万年，就安住在这样子的禅定当中，他得到什么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他还是轮回了。所以呢，他根本不看重这个啊。所以他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智慧和慈悲，这个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了。但是这个慈悲和智慧呢，它需要一个前提啊，就是当人的心静下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夫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慈悲心跟这个啊智慧就是可以首先第一个产生，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发展啊，所以。这种禅定呢，只能作为一个慈悲心和智慧的一个基础啊，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前提，它的一个基础啊，但是它本身啊没有什么用啊，所以呢，我们平时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藏传的那个佛经当中呢，经常都告诉我们，那你比如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能够待在一个禅修当中，一个念头都不诞生啊，但你千万不能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功夫啊，或者是个很高的境界，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啊，算不算个功夫呢？那可以说是个功夫，但算不算个境界呢？根本就不是什么境界啊！但是我们普通人呢，没有禅修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不得了了啊！但是呢，在佛经里面呢，他再三的告诉我们，这个境界不要当一回事啊！不要当一回事。你如果就是有这样子的禅定的话，不要以为啊，就这个自己很了不起。在这个禅修当中呢，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慢啊，慢就在这个禅修当中会产生的。比如说，我可以七天七夜啊，就是可以听在一个禅修当中可以度过啊，他们都不行啊。那么这种产生了以后呢，他这个禅啊，立即就变成了烦恼的。然无禅，这个叫做然无禅啊，有烦恼是什么也没有用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心理的这个功夫呢，它需不需要？需要的。但是呢，它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有慈悲有智慧了以后，它就成为佛教讲的这个道这个字啊。如果没有这个上面没有慈悲和智慧的话，那它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这种禅定呢，现在可能有这种禅定的人也不多，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浮躁啊，非常非常的浮躁，要静下来很不容易啊，不要说七天七夜，我们一个小时这个静下来也很难，可能也很少啊。以前是这种有这种禅定的人，就不仅是佛教啊，这个像印度教这类里面都有很多很多啊，很多的这个现在的这些瑜伽的这些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冥想呢，可能也就是来自于那些禅定，可能这些禅定的他们也已经到了末法时代了，我们也已经到了末法时代，都是一些末端啊，最后剩下来的一些痕迹啊，还没有这些真实的东西呢，真实东西已经是找不到了啊，但现在只留下了一些痕迹啊。那如果有人去下功夫呀，就是坚定不移修的话，那他也可以找得回来，这些东西可以找回来。但是如果这个上面没有慈悲智慧，那这个也不算什么。所以这个无相啊，无相他天生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是那样子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修这个无相等啊，无相等就是一种禅修啊。就修了这个无相等，修得特别好啊，然后在临终的时候也没有退世啊，这些禅定其实靠不住的，它也是一个变化无常。比如说你现在拥有一个特别好的禅定啊，然后呢 就是就一段时间当中你不修啊，或者是其他的烦恼产生的话，它会推迟啊，它会推迟，它也靠不住的。所以如果在临终的时候它还没有推迟啊，这个禅定的功夫还在的话，那它死了以后呢，它就直接就投身到这个无相啊，无相天，就是一种天人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呢，佛经里面呢，把这个当作是什么呢？就当作一个啊，这个罢无下，罢无下是什么？罢无仙下啊，人生难得里面就讲了。你比如说如果你投身到这种天人当中啊，那么虽然就是十万八万年啊都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十万八万年啊，就是我们放在这个宇宙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时间里面，也是很小很小，也是很渺小啊，很渺小。那么整个放在整个的轮回里面看的话，那你十万年八万年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小，就大概就一秒钟零点几几几秒一样。那这个当中呢，你没有念头，这有什么用呢？那回来了以后还不就是轮回了吗？啊，没有什么用。所以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如果你在这个人世间啊，那么有可能你就这么长时间当中，你也可以学一点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有，如果你遇到了佛法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你也可以学到一点智慧啊，慈悲啊，可以给自己就是留下一些东西。但你在这个十万八万年当中呢，就没有这样子的杂念的这个状态当中啊，那么你什么也没有得到。然后呢，像这个学习啊，慈悲啊，智慧啊，这样子的这机会啊，全都没有了啊，没有这些机会了。所以呢，佛经就是里面把这个就是列为啊，罢不仙下，不仙下就是没有机会的啊，没有机会学习的一个这样，它反而是一个啊，一个障碍。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平静的状态啊，度过了那么长时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了什么，就像我们就深度睡眠啊，醒过来了一样。所以这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没有用。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啊，有些禅定呢，就一进入这个禅定，那就根本就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的概念，自以为是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啊，实际上三天五天已经过去了。我们前面讲过一个这个虚云大师的这个故事啊，他是真的是修出来了这样子的禅定。然后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人，那么这些人啊，他们的身边有非常非常经验丰富的这个上师啊，然后呢偶尔有一些这样子的感觉是不错的，这就说明他的功夫还不错啊。但如果经常的进入这种状态，那就慢慢就最后就是差不多就变成了这个无相啊，无相啊，或者是无相等啊。那么这个禅修像暂时是没有烦恼了啊，没有烦恼了，他可以在这个当中啊，停在这个当中，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烦恼的本质，因为他没有智慧啊，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那么只是他在此就在当下，他把这些烦恼全部就压制住了啊。但是出来了以后呢，这些烦恼又开始出来了，所以这是不解决什么问题。当然如果把这个我们放在心理学这个里面，那这个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非常不得了。但是佛教不看重，所以就鼓励大家啊。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比如说我们80多年前有一个藏区有一个上师，他不讲太多的理论，他是以实修为主的，他的弟子不多，多的时候有200左右，然后少的时候呢也就几十个人，他是以实修为主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些修行人当中呢，那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的意识非常非常非常的啊，就是慢慢的就是进入这种状态，出不来了以后呢，那怎么办呢？那个上师啊，让他们交过来，就是跟他们一起下棋啊，跟他们一起玩啊，然后呢就把他们的这些念头啊给他调动出来啊，因为他经常在这个深陷在这个 这个禅定当中，然后他慢慢慢慢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呢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还有就是这个真无的这个智慧啊，这些都就没有机会了，他只是有一个，他只能进入这样子的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哎，所以这个上师呢，就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把他们，拉回来，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上师呢，让他们三年，让他们承这个承诺，三年啊、不打坐啊、三年当中不打干什么呢？就是念咒啊、念咒吃粥啊、干别的事情。因为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还没有学到这个还没有开悟啊，还没有学到这个智慧禅定的功夫非常不错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在这个禅定当中深陷，在这个禅定当中以后呢，他们在这个禅定当中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是心很平静而已啊。然后呢，他也得不到，一进入了这个禅定呢，大概就是所有的这些心理活动呢就停了以后呢，那菩提心就需要活动，心理活动才有菩提心啊，慈悲心啊，那没有了以后呢，那他这些都得不到。然后呢开悟呢，那当然好，那就很好了，但是呢开悟呢，他们有没有开悟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只能三年啊，三年就是这个不打坐，还招了每个人给他们招了一些担保的人啊，他们保证他们三年不打坐啊，就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禅定呢，啊，就是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如果没有慈悲和智慧这两个中间的东西啊，失去了以后呢，你就再好的禅定的功夫，其实也没有什么用的啊。这种是太多太多，是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认为这个很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无相等的这个人临终的时候，他还没有推示这个禅定，那就一定会他就升到这个无相天，直接这两个是因果，他直接就升到那个天人当中。然后天人当中呢，刚才讲了，活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长，在这个一生当中他不会有任何的烦恼，但他也不会做任何的有意义的事情啊，还不如我们在这个人间有苦有乐，就挣扎在这个上面呢，还是有一点点啊积极向上的意思。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就在这个沉迷，他也不叫沉迷，他反正沉迷不沉迷也谈不上，他就安住在这个，他的意识全都已经没有了啊。所以我们那个花的那个图里面呢，这个讲八识啊，八识是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动物呀，就是我们身边的大多数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是全部的生命都是这样子呢？还不是哦。确实有些人呢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意识啊，但是呢你看他偷圣的时候是有意识的，然后最后即将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又产生了这个意识回来了啊，在这个中间啊，那是根本就没有。这什么东西让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意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一生当中的他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啊，就是他的禅定的力量，他把所有的这些念头的这心理的活动啊全部给控制住了。控制了以后呢，他的下意识啊，他不单是这一辈子，他下一辈子啊，那就这个，因为上一辈子的禅定的那个力量，他下一辈子就这个更长的时间当中根本就没有念头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所以就佛经里面不就是把这个就列为人生难得的一个对立面啊，对立面啊，这样那这个是他如果是永远都是听在这个当中不出来的话，那还可以，他没有什么痛苦了，明显的痛苦啊，但他还是要回来，因为根本的东西没有解决。所以这个禅定是需不需要呢？要啊，需要禅定啊，但是呢也不能太沉迷于这个禅定，不要以为我心很平静就不得了了，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那根本就不是。所以就是佛经里面他根本不看重这个，不看好这个，所以呢你不能经常进入这个状态啊，偶尔进入这个，刚才说了啊，这个就是证明你有你的禅定的功夫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你再继续的话，那前面，那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陷阱啊，越陷越深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无相说啊。这两个都是属于他的因和他的果，因是这个无相等，果是无相，这两个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这个这些念头啊，全部停顿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也就放在这个行云啊当中无相，然后呢，明根啊，明人的生命，明啊，那什么是命呢？啊，那么就是如除了这个人的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五蕴啊之外，尤其是这个后面讲的这个色蕴、阿赖耶识啊。除了这个以外，名是什么呢？没有这些什么名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说生命啊。那到底生命到底是什么呢？生命就是这个五蕴的这个延续啊。比如说这个五蕴的组合能够延续到100年啊，那我们就说这个生命名啊，就是100年啊，100岁啊长的啊，这么长的名啊，那就是这叫名根。实际上名根就是五蕴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啊，无蕴的这个无蕴的组合的延续啊，它如果是延续到50年、100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属于就是说是这个人的命啊，命根啊，但命根也就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啊。然后呢，众通分啊，众通分是什么意思？众通分，比如说我们生在这个人类的时候呢，我就变成了这个人类的一员啊，然后我变成了人类的一员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我就融到这个70亿人口当中了，我就变成了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跟他们就同类了啊，同类。如果我变成了一个动物，那我就变成了一个猴子，那跟猴子就同类了啊，变成了一条鱼，那跟我就跟鱼啊同类。这种同类是什么意思呢？那也是啊。也是没有一个，这除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些以外呢，也没有一个叫做同类啊，所以呢，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过程，但是这个同类啊这类的，我们平时呢在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呢，那当然是存在了啊啊，分类啊，类别啊。什么类别啊？我们经常都说啊，但有一个这样子，现实生活当中呢，那是有啊，但实际上那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别的，所以这是一个啊。然后呢，生老啊，逐无常啊，这些也是啊，除了人的五蕴以外呢，没有什么生啊。然后老爷就是这样子，人的这个五蕴以外呢，你要找一个老爷找不住啊，逐，然后呢，无常，命。举文啊，名举文后面他加了一个这个身啊这个字，其实这个身这个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啊，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实际上他讲的是语言啊，语言里面最小的单位啊就是文啊，这就是字啊，字这就是叫做这个词俗啊，就是最小文字啊，应该叫文字啊，文。然后呢，举啊，然后就是文字就构成了名啊，名。然后呢，名字呢就构成了举字啊，短举啊，这是这样子。这是语言学里面讲的，跟这里也是一样的。先是文字啊，文字呢，它有些时候能它自己一个字也可以表达一个意思啊，有些字呢它是不能表达意思，这个不一样。比如说像汉文的话呢。这个象形文字的话，它基本上一个字它可以表达一个内容啊，因为它是有意思的。然后呢，这个字母文字像藏文呢、啊、还有很多这个文字呢，它一个字不一定能够表达一个意思，因为它的这个拼音要拼起来，拼了以后呢它才能够表达啊一个字。所以呢，这个形象文字跟这个字母文字它不一样啊，反正这个是心象的文字也好，字母文字也好，它的最小最小的单位啊就叫文啊。然后呢，这个几个或者一个或者几个的文组合了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名词啊，脑中桌子这样子的名。然后呢，名啊最后就变成了这个 橘子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好的质量特别好的镯子把闹钟拿过来等等，那就变成了这个橘。那么这些所谓的文和这个名和居呢，实际上这些符号这些符号以外也没有，比如说文变成了居变成了名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是原来的这几个字然后呢名又变成了居的时候，短居的时候，居字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名的这个组合组合，然后变成了这个橘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除了这个名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就是反正这些东西呢，组合就不同，就不同的组合就变成了不同的这个橘子然后一生一生是什么意思？一生是这个圣人圣者的对立一生是我们普通人普通人为什么叫医生呢？比如说圣者他开悟的人呢，他们都到一个方向，他们的未来就只有一个不是阿罗汉那就是成佛了，这有一个。那我们普通人呢，那我们的未来呢，那是各式各的不同，各种各样的不同，比如人反正就六道轮回嘛就六道轮回，所以呢也许是人，也许是动物，也许是天人，所以我们的未来，我们普通人的未来那不是一个了，有可能有很多很多个，很多很多个，所以叫做一生有可能生到天人当中，有可能生到动物当中所以不确定的。生人就确定了就有可能就是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那么就是阿罗汉佛就是这样，我们不一样了，所以叫做一生。但这个一生除了这人以外，人的这个无运以外，那什么还有什么医生，还有什么凡夫？你说他是个凡夫那除了他的这个人的里里外外，人的里里外外呢，我们刚前面讲过的这个色蕴香蕴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以外，还要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是医生，他是圣者，他是圣人那除了他的这些无运以外呢，有没有一个叫医生呢？也没有所以呢就也不能独立存在。但那这个比如说一个圣智和一个凡夫，那是完全是一样吗？那也不一样，他们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差异所以呢前面就已经讲了，这个不能说他是，不能决定他是一心或者是不一心这样子的。但他在生活当中是这个存在的如是等类就这一类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特别多了，他就举了几个举了几个这样子的例子而已那简单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就是物质和这个精神的运动或者是这个阶段性的这样子的东西呢，就叫做这个心心不相心不相应不相应，就是跟不是这个跟心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五蕴当中的这个一部分。那么这个里面呢内容就相当相当相当的多，我刚才也讲了佛经里面不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些论里面就讲了，凡是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色收香后面的奢除了这个十个以外不能包括在这十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行这个里面了这里面那这叫做这个那这叫做不信不相应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相应的无是一个行所，不相应的那么就是这些了。这个像小乘的这个居士论跟这个大乘的他们讲这个不心不相应的时候呢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有多的有少的但是这是代表性的，可以多可以少，反正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本书他都讲不完所有的这个心不相应的，这个太多了，这无数无量的。那这个是这个心不相应法那么这一上呢，我们把这个五蕴当中的除了舍是普罗什以外的那么都讲完了，就是这些了。 那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舍云啊，那这个是最重要了啊，这个是我们那个佛教的心理学啊，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先看看它怎么讲的啊，舍云。那舍云是什么呢？云和舍云啊，它首先这个前面的这个呢，都跟前面讲的是一样，这几句话呢是它的定义啊，它的定义差不多就是它的定义，它的本质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为于溯源经啊，溯源经这个溯源经是佛经里面讲的特别特别多啊，尤其是讲这个心啊，这个时候呢经常讲这个溯源经。溯源经是什么呢？溯源经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的话，它应该叫做比如说眼睛的这个对镜或者对象啊，我们用眼睛看看什么呢？啊，就是所看的那个东西啊。那比如说我看桌子，那桌子就是溯源经啊。我看一朵花啊，那么花就是它的这个溯源经啊，这是镜，就是它的外经啊。溯源为什么出来一个溯源呢？啊，因为这个缘啊，这个因缘让我的这个视觉诞生了啊。如果没有这朵花啊，然后就不会诞生这个视觉啊，它不会出现。所以呢啊，这个外面的外在的啊，或者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这朵花，就让我的视觉啊产生了哎，所以呢，它使我的啊。视觉的缘啊，一个缘啊，所以叫做缘啊，境和缘就是这个意思啊，缘啊，然后呢耳啊，然后呢鼻身啊，都是一样啊，那经常讲这个溯源境啊，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说那大家知道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啊，缘和境就这样子。那么这个八识当中的，比如说眼耳鼻舌身任何一个这个识，它就可以这个对它的这个溯源经啊，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了别啊，了别啊，这两个字是最重要了啊，了别，了别就是它就是识别了啊，识别，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就识别了它看到的。这朵花和桌子啊等等，然后呢声音呢就能够识别啊，这个声音啊，不，耳朵呢就能够识别声音啊，那么眼耳鼻舌身它每一个它都有一个自己的特有的这个溯源境啊，它有一个特有的对境啊，那么对这个对境它就产生了产生了什么呢？它就产生了这个识别啊，他去识别，然后呢，他这个识别啊，实际上他都在这个感受感受这个世界啊，那这就叫了别。了别这两个字呢，就是只有我们的精神啊，才有这样子的了别。然后呢，无知呢他没有了别啊。然后呢就是物质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感应啊，一些感应器看起来它也感应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但这是物质跟物质之间的一种产生了一个影响而已，实际上它不会去了别什么东西啊，它没有这个觉这个字，它就是它没有这种经验，人的经验，人的感受它是没有的啊，这些感应器有各种各样的感应器，它们是物质跟物质之间产生的一个影响而已啊，还没有这种经验啊，觉受哦，它是没有的啊，感觉感啊啊，比如说感啊觉啊，在中文里面的这一类的词，虽然有些时候用到这些上面，但是这是因为人的感觉跟他有一点点相似，所以呢给他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实际上他是感觉不到什么东西的，他只是物质跟物质之间的产生的影响而已啊。真正的能够识别，能够这个了别啊，能够了 啊，能够识别了了和识别啊，都跟这个觉或者干啊有关系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啊，那么你就感受到了啊，感受到了人的这种经验体验啊，那这就是了别和这个识别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蛇八识啊，是个蛇云的它的特有的啊，这个跟其他都不一样的一个它的特点啊，唯心啊，这个就是它的心智啊，它的本心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移民啊，移民心和意啊，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这个啊，这个是五云的一些解释，这好像不是我没详细没来得及详细的看，好像不是一个不是现当代人写的，好像这个还是比较时间好像比较早啊，但是他们这些书里面确实有一些错误的地方。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解释呢，可能就有些时候呢就是会有些这不符合他的本意，有一些这样子啊。那这些我们不说，我们说那个一和这个心和意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啊，他把这个两个就解释为这个心啊是阿赖耶识，意是这个意是什么呢？意是那个莫那识啊。那平时是这样子，平时是可以这样子解释的，平时是这样子解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呢？它不就说了吗？啊，他自己说了移民啊，这个诗这些这个诗云啊，它叫什么呢？它叫识啊，也叫做行啊，也叫做依啊，就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说啊，这个阿赖耶识或者是这个摩那识啊。那个像这个入楞伽经这些里面呢，他把这几个字分了啊，三个，一个心、意、识啊，然后呢，心是阿赖耶识，意是摩那识，识是这个五识啊，是这么分了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不是这么讲的，这地方就是讲啊，他就讲这个八个啊识云，什么叫识云呢？就这八个都有这种心智啊。他们都能够识别啊这外面的东西啊。那么同时呢，这些东西呢啊，这个蛇啊，移民啊，也叫做心啊，有些时候叫做心，有些时候也就叫做移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他继续讲啊，那为什么叫心呢？为什么叫这个移呢？啊，是什么原因呢？啊，他就说了，由蔡记故啊。然后呢，意所摄故，故故故啊，这就是他的原因。他讲这个原因和理由啊，理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叫做心；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叫做意啊，他是这意思。所以就是说，他为什么心呢？我们为什么叫心呢？啊，他会采集，他会采集，采集什么呢？他就会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他就去这个了别，或者是他就去识别啊，外面的那些色声香啊那样子的时候呢，他就猜忌了这些信息啊，猜忌了这些信息，然后这个猜忌的东西呢，他又把它储存到这个阿赖耶识上面，所以这两个都叫做猜忌啊。所以呢，这个猜忌呢，阿赖耶识他也有这个猜忌啊，然后猜忌他的储存的。这个储存到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呢，眼耳鼻舌身也去采集，主要是眼耳鼻舌身他去采集啊，他采集的，比如说这个蜜蜂啊，他采这个蜂蜜的时候呢，蜜蜂去这个先去采集这些蜂蜜，然后最后就储存到一个地方啊，最后储存到这一个地方，这就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呢，每一个这个蜜蜂啊，去采啊这个蜂蜜，每这个花上面去采啊这个蜂蜜。那么这个呢，就像眼耳鼻舌身一样，每个所以这个采集这两个字，眼耳鼻舌身它也会采集啊。采集了以后呢，又放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所以两个都叫采集，因为他们采集 各种各样的这个欣喜，所以叫做欣啊，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所以呢，这个猜忌呢，阿赖耶识也有啊，然后呢，我们眼耳鼻舌身也有，所以这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一个共通的名字啊。然后呢，也可以叫做意啊，也可以叫做意啊。为什么叫意呢？它后面就叫意所识故啊，所识故。意所识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比如说我们的眼失觉，当我们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啊，一睁开眼睛立即看到这个一朵花的时候，第一个瞬间你说这个失觉是从哪里产生的啊？从哪里产生？这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头痛的一个事情，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虽然是说，只是这个整个意识是从大脑产生的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只是一个科学家他想出来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啊一个想法而已。科学家的想法跟科学的这个结果这是两回事啊。科学家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呢他就只能啊，就是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呢只能在这个西方的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啊，他先暂时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啊，这个就比较靠近科学。那么如果你说唯心的这些宗教的那些，那就更不行了啊。那所以他就是暂时就是用这个啊，就是大脑产生的这种是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就是在这几个啊观点当中呢，这个比较接近他们的想法，所以他暂时就用这样子的这个结论，但实际上这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是哲学里面的东西啊，唯心啊，唯物啊，从大脑生啊，从哪里生啊，都是这个就是这几百年几千年的哲学的思想，还不是一个科学。如果是科学的结论，那它需要有数据啊。你要知道我们的第一个瞬间的这个视觉，你说从哪里产生？你说如果是大脑里面，那就大脑的哪一个部分呢？那它有数据吗？你怎么知道的呢？没有数据啊，一个数据都没有，从来都不知道，只知道大脑跟这个啊。大脑跟这个我们的思维是有一个关系啊，是有一个关，但是这个在科学上也有一个名词，这个相互的依赖不等于是因果啊，不等于是因果，这个就是比如说冰淇淋的小熟跟这个水的增长，他们两个看起来呢其实有一个关系啊，但实际上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个怎么讲的啊？因为夏天不天热了吗？热了，这个冰激凌的小量就往上啊上升了。然后呢，夏天不就水也就不就涨了吗？啊，水涨了啊。那么有些人觉得是不是这个冰激凌的小量跟这个水的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啊，那两个都是同一个时间上去了，那冬天有两个都下来了啊。那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根本没有，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因为夏天所以是这样啊、嗯。那么这个在佛经里面就是几千年前就有一个例子啊，这叫做叶子树的这个叶子和这个叶子和鸟的关系啊。这是怎么讲的呢？比如说一个鸟飞来啊，就是这个飞就是落到这个叶子上面，然后这个叶子掉下来了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因为这个鸟啊，所以这个叶子啊掉下来了。实际上这两个是有没有什么关系？看起来好像有个关系啊，因为之前这个叶子呢，它有早不掉晚不掉，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叶子树上面呢，就是来了一只鸟啊，然后呢这个叶子掉下来了啊，但是实际上呢，本来就是这个叶子呀，它本来就成熟的，成熟了以后它不就叶子不就掉下来了吗？它就是这个正好在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巧合啊，这是一种巧合，其实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个鸟啊在这个叶子树上 跟这个叶子调啊，这两个看起来就是似乎有个关系，但是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如果这个鸟啊没有在这个叶子上，这个叶子也要掉，就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啊啊。那么就是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很多的事情呢，两个相互之间呢，也看起来有些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就是说，大脑啊的这个有些某些部分呢，就是受了这个、啊、损坏了以后呢，然后人就是人的意识确实是就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所以呢，这两个有没有一个关系呢？有一个关系啊，这两个还跟这个鸟跟这个椰子也不完全一样啊，这个冰淇淋的销量跟这个涨水也不一样，它确实有一个一定的这个关系。但是呢，这个关系呢只能说明他们有一个相互之间有个关系，现在目前还不能说明啊这个视觉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就从这个大脑产生啊，这个还不够，这个证据还不够。证据还不够，所以没有数据，谁也没有看到真正这个啊意识就从大脑当中产生，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大脑里面根本没有找到它能够让大脑产生的能够让意识产生意识的这样子的细胞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所以呢，这是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视觉，我们的第一个视觉出来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它从哪里出来？科学上是没有结论的啊，到目前为止没有结论啊。然后呢，这个哲学上呢，那就更没有了啊，那就只有佛学里面有。佛学里面他说他从哪里来的呢？就这四个字啊，以所摄，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第一个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出来了以后，我看啊，睁开眼睛看，然后十秒钟以后呢，我又这个啊，这个闭上眼睛，那这样子的话，就我看到了这个十秒钟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我的视觉就产生了十秒钟。那第一秒钟它从哪里来的啊？你说从大脑里面来，还是从这个视网膜当中产生，还是从哪里产生啊？啊，那你说是，如果是大脑也好，视网膜也好，都是物质啊。那这个物质当中怎么产生非物质的这个感觉呢？人的感觉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根本没有一个结论啊，他们都说不清楚。那佛经里面就说了啊，佛经里面说，第一个瞬间，不管是眼耳鼻舌身哪一个啊，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啊。意识因为这个意识啊，然后呢它就产生它的第一个源头，就是从这儿出来，从阿赖耶识当中啊，意识也就是指的是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所以我们的精神这个东西呢，它跟这个物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这样子的属性啊，所以呢它的第一刹那啊，就是之前就有一个跟它相应的东西才能够出现啊，那跟它相应的是什么呢？啊，那就是阿赖耶识，因为这阿赖耶识一直都在，所以呢，这阿赖耶识当中产生啊，意识就是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的意识就产生了一些错觉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就像这个昏迷啊，像昏迷的状态的时候呢，比如说意识就不正常昏迷的时候呢，我们的视觉啊，眼耳鼻舌身也看不到的。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意识它就不支持产生啊。当然比如说物质上像大脑的神经啊那些方面也有变化，但主要这个意识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它也会发生啊变化。所以这个第一瞬间呢，都是从意识当中，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或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比如说第六意识呢，它呢也是从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产生，所以呢也叫做意啊，也叫做心啊，也叫做识，意明啊，心意啊，心为什么叫心啊？这个前面这个四个字是讲这个心的啊理由，然后呢后面的这四个字呢就是讲疑的啊这个理由。它为什么叫疑呢？就是因为它支持啊 意识也它支持这个第六意识的产生所以呢它就第六意识的第一个瞬间第六意识的第一个瞬间或者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第一个瞬间是从它这个当中产生的所摄就是说它支持产生也就是实际上呢它支持的意思呢就是从它这个地方产生的它的第一个瞬间的前面呢我们比如说意识呢它跟物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它的诞生呢这个之前就是有需要有一个跟它一样的东西在所以它这个当中产生的如果跟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物质当中要产生的话那它是产生不了的所以物质是这个是物质当中产生然后呢意识呢是意识这两个是一个两个这个是两个系统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如果要往深里面往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那根本没有什么物质了那全都是这个唯识讲的这个都是意识创造出来的世界没有什么但是表面上看你看它不否定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十清菩萨的这个无云论大乘无云论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唯识宗的一个论但是唯识宗它表面上它也承认这些物质是存在的或者是我们不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表面上看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在这个层面上它不会否定这个物质的存在但如果你要往里面深的地方去思考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变成那到底是什么那样子的问题那么就它的答案是什么呢那最后就是没有这个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这样子问那么它会告诉我们物质它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如果你问物质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加了一个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它要就往再深里面去思考再给我们回答那个时候呢物质呢就是一种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或者是这个精神的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这样子的幻觉这个是它的最终极的答案那么表面上呢它也不会跟我们争论物质在现实生活当中讲那么多没必要物质脑中就是物质电脑就是物质所以它也就讲了色五蕴呢色蕴不就是物质吗所以它也不是不承认表面上的这些东西它也会承认的所以这个它为什么叫它为什么叫意识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第一个瞬间都从它这个里面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和没有阿赖耶识的话那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源头它没有一个源头那你说源头当然有大脑就是那你说说大脑怎么产生的怎么产生的那你说要说是大脑产生那得有根有据要有数据要有实验的这个证据这样子才有说服力那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这个就是一种哲学的东西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科学的这个证据不是科学的证据这是科学家他自己的想法而已不是他的实验室里面实验的结果这个我要分开的要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意识是仪式当中产生而不是物质当中产生所以呢他所摄就是这意思了所以他就是变成了这个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第一个瞬间的前面的因就是它就是因为有它所以我们有这个意识有我们眼耳鼻舌身的第一个瞬间如果没有它的话这个第一个瞬间是没办法诞生了这没办法诞生。所以就是说它所以呢叫做这个叫做疑疑民疑心或者疑是这意思那我们先讲到这里。